上文书我们说到，周云清百鸟嘲讽枪挑落了张鹏飞的头盔，老将军落荒而逃，周云清焉能放过，在后面紧紧追赶。张鹏飞的黄骠马还没跑进护城河，周云清马快已然追来。这时候就听咣啷一声响，大门洞开，吊桥之上冲出一哨人马，两边排开，当中窜出一匹枣红马，马上坐一员女将，尖喝一声：“爹爹休慌，孩儿来也！”但见他让过张鹏飞，直奔周云清而来。周云清一看，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将，勒住坐骑，定睛观瞧。只见这员女将十七八岁年纪，身披锁子连环甲，外套桃红战袍，头戴花头盔，肩垂狐狸尾，脑后两根雉鸡翎，背插八杆护背旗，脸上看瓜子脸，柳叶眉，樱桃嘴，是两口日月绣龙刀，俊俏美丽，杀气腾腾。云清想，哎呀，今天真是晦气啊，碰上个女的，这胜了她，胜之不武，叫人取笑啊，压根没把这个女孩子放在眼里。这员女将拍马来到前面，勒住坐骑，朝周云清那么一瞧，哎呀，好英俊的少年将军，人家都说中原人长得漂亮确实不假呀，姑娘这么一想，这打仗的劲儿就减去好几分，双刀一摆，微微一笑，来将通明。周云清双眼朝天，大咧咧地说：“哎，坐稳了，别听了我的名字吓得从马上跌下来，我乃大宋先行副将周云清是也，你是何人？”“你问我呀？”“我叫张雪莲，秒川关守将，恕个罪说张鹏飞是我的父亲。”“哈哈哈，我当是瑶池下来的女神仙，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女儿。去去去去去，你家周大少爷从来不愿欺负弱小，免得坏了我的名声。”哎呦，这个话说的可就重了，张雪莲受不了了，桃脸当即沉了下来。“哦，原来你是个目空一切的狂徒，好，等你家姑奶奶教训教训你，看到。”说完舞动日月双刀，砰砰砰一连数刀，周云清马上用枪封住：“哎，这可是你逼我打的呀，啊，周大副将陪你玩上几招，嗖嗖嗖一连就是三枪。”姑娘边打边偷眼一看，行，这员小将军这杆枪不错，神出鬼没，得了，少费点力气吧，我把他抓住，杀杀他的傲气。随即把马一带，朝山野跑去。“小将军，这地方窄，你有种跟我到旷野比个高低，你敢吗？”周云清一听，哈哈大笑：“这小女子嘴巴比刀硬，哎，分明拜逃了，还要装门面，我偏要你心服口服。”他一催战马，扑啦啦就追将下来。张雪莲回头一看，心中暗暗高兴，悄悄腾出右手，从豹皮囊中取出一团东西，看得真切，慢扭腰肢，手一扬，脆喝一声：“你给我下来吧！”周云清听得喊声，抬头一瞧，一条彩蛇从空中落下，还没来得及躲避，就被拉下马来。到了地上，他才发现拽着自己身子的是一条彩色丝绦，上面有几十个小金钩紧紧扎住衣角，丝绦的另一端牢牢抓在人家姑娘的手中，他自己就像一条大鱼被有经验的渔家飞钩扎住一般。“哎呀，这羞煞人也，没想到我堂堂大宋副将误中西夏女子的钓钩。”周云清羞愧难当，难受极了。这时候张雪莲已然跑马跟前跳江下来，不由分说把周云清就给绑上了，然后让他骑上马，命令他朝前走， 嘴里呢还笑嘻嘻的跟周云清开玩笑，我说周大副将，你这回服了吧？周云清满脸赤红，唉，不说话，被调侃的极了，梗起脖子，哎，你家周大少爷没防着你用暗器，死了也不服，要杀要剐有你。姑娘心里想，呵，是条硬汉子，我呀舍不得杀你，等我从后城门进了府堂再说。也不再言语，压着周云清就进关了。这时候周同的大军已到关前市里扎住阵脚，栾廷玉在左，林冲在右，拥着周同前来观战。只见五千军卒完好无损，唯独不见周云清。哎，怎不见先行副将啊？启禀先行将军，小将军旗开得胜，差点抓住西夏守将张鹏飞，后来被一名女将救走了。哦，周副将追赶去了。哦，不，也被那女将像钓鱼一样钓走了。啊，你是说副将被他们擒去了？就是这个话，如今存亡不知。周同一听，在马上摇了三摇，晃了三晃。栾廷玉赶快扶住，大人，大人你坐稳。林冲一见先行官这个样子，赶忙宽慰，先行大人你别难过，我们先找个地方扎营休息，明天再想办法，一定能把小将军救回来。其实周同呢并非为儿子被擒而难过，他是沙场老将，能不明白生死二字吗？俗话说得好，瓦罐难离井沿破，大将少不得阵上亡啊。带儿子来征西，他老早就做好了这种准备了，但是他现在不是为儿子着急，为的是一万军师的性命着急。蔡军师限期五天拿下黄州城，他本指望呢首战告捷，可以鼓舞士气，所以要武艺高强的周云清打个头阵，取下淼川关。没想到黄州刚到就传出来不好的消息，周云清被抓了，三军士气定然受挫。万一黄州守将哈茨马听到这个事情，趁此锐气全城兵马一次加攻，宋军两面受敌，很有可能是全军覆没，这怎不叫他忧心如焚呢？但是呢他必定是有大将风度，很快就镇静下来，传令全军后撤20里，找个空旷之地扎营，现时天色已晚，不必放炮给关内送信了。大营扎好以后，周同吩咐各营将领好好巡营，以防敌军偷营劫寨，而后独坐大营秉烛谋划攻取淼川关之策。回头咱们再说张雪莲。张雪莲把周云清押进府堂后院，就把他锁在一间空房子里面，而后张雪莲来见自己的爹爹张鹏飞。张鹏飞已然从士兵的口中得知女儿擒了宋将，想起枪挑头盔之仇，劈面就问女儿啊，周云清抓来怎么不杀掉？快快给我绑来，让我报仇雪耻。张雪莲就拦住了父亲，说话特别的撒娇，爹爹你这样不好，你也太狭隘了，两军阵上刀枪没长眼，挑掉头盔值得如此计较？那女儿你说准备把她怎么办？
女儿想
张雪莲这时候支支吾吾，桃脸绯红，没说下去。哎呀女儿啊，你想什么呀？哎呀爹呀，女儿的心思你还看不出来吗？
哦，
张鹏飞脑中一转，又怎么了？女儿看上这个小白脸了，这怎么行啊？哎，不行啊女儿，两军打仗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你要挑女婿，大夏国当中有的是。张雪莲一看爹变了脸，嘴巴也撅得老高，气呼呼。爹，你本身就是汉人，为什么要挑羌人做女婿？女儿就不愿意。爹给西夏卖命一辈子，你看不出来西夏梁国就心术不正吗？女儿总有一天要归宋。哎呦，这几句话说的张鹏飞不说话了。他也知道这西夏王赵秉常原来特别爱好中原文化，下令以汉礼代替波利，一直主张和宋睦邻友好。可是呢，摄政的梁太后和国舅梁以埋姐弟俩把他监禁在兴庆府木寨地方，继而大杀汉官。这姐弟俩权与熏心，好战嗜杀，反复无常，自己因为是忠于职守，所以未有祸及，还因为自己身处边关，掌有兵权，但是跟他们干下去，这早晚要吃亏呀，这毫无意义。自己就这么一个女儿，祖坟远在延安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到时候连个祭祀祖坟接替烟火之人都没有了。他这么一想，心里也开始活动。雪莲啊，我说女儿哎，周云清长得漂亮，武艺也高，你们俩倒是一对儿，可你知道人家心里愿不愿意啊？张雪莲一看爹同意了，心想同意就好。爹呀，愿不愿意你去问问不就得了，难道这种事情还叫女儿送上门去，你不是让人家小看了吗？张鹏飞想想也有道理啊，女儿的事情自己得帮忙啊。走出帅堂，来到后院，打开关押周云清的那间空房，走了进去。周云清反绑着双手，正躺在一张木床上睡觉，就听见门嘎啦一声响，侧眼一看，被他打败的老将张鹏飞正往腰间抽出佩剑，心里咯噔一跳，暗想：完了，我今天死了。哎呀，这人来报一枪之仇，没想到我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壮志未酬，此处竟是自己的葬身之地，但是我死也要死的英雄，所以紧闭双目，脖子一梗，一声不吭，那意思你来吧。没想到张鹏飞起手咔嚓两剑，就把捆绑的绳子割断，嘴里还说道：哎呀，小女无礼，望周少将军多多原谅。钟青愣住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戒备擒拿，要杀就杀，要剐就剐，为何给我松绑？张鹏飞心里话：嘿，不怕死的小娃娃，心里反倒更加喜欢他了，就开门见山把准备招他为婿一同归宋的打算说了。这个那个，小将军一时无话，这个事情在他心里就开了锅，他话说不出来。第一呢，他没想过这种天大的好事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白白攻下一座关隘，不花一庄一连，得了个武艺超群的美娇娘做妻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看着张鹏飞，哎，此话当真？他就怕这张鹏飞啊故意逗他取乐。哎呀，周少将军，老夫都一把年纪了，我还跟你说谎话？我还嘲弄你这个小辈，我什么身份啊？老将军撸撸自己三缕长须，微微笑的：好，我应了。周云清蹦下床来，那头便拜：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喊得挺热乎。他也不懂得小孩啊，这事情得取得自己父亲的同意，再由父亲报批统帅批准才合法，他不知道。张蒙威一看小将军如此爽气，心中大喜，就命人啊 在府堂设宴为新姑爷接风洗尘。俗话说得好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这私下联姻是在帅府里面的事情，但是很快呢就传到了那个西夏败将齐丽丽的耳朵当中。白天他挺高兴，因为看到周云清被捉了，哎呦，心里面想，呵，这汉将张鹏飞不得了啊，抓得好，抓得妙，周蛮子完蛋了，儿子被抓住了，哈，看你怎么办。但是现在听得什么，这位宋将不费吹灰之力做了淼川关的姑爷，这什么意思？惊得灵魂出窍，心里想，我早晨还想夸夸老匹夫张鹏飞，哦，晚上来这么一招，老匹夫不杀宋将，招之为婿，他肯定是想献官归宋啊。得了，我也别在这儿待了，我啊往黄州跑吧。我告诉那哈平章，这么一来呢，第一免去我丢城之罪，第二我到时候要求哈平章把张雪莲配给我做小妾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原来这齐丽丽对张雪莲的美貌垂涎三尺，但是呢大夏国有规定，羌汉不能通婚，另外有一条规定，凡是犯罪之汉官家小可配给羌人为奴或者作为侧室。你说这都什么倒霉规定吧。于是齐丽丽暗打主意，趁着天色未明，单人匹马一溜烟就跑进了黄州城。他一跑，这边办喜事没人在意，等到守军发现来报张鹏飞，齐丽丽就去得远了。张鹏飞一想，齐丽丽这么一去，哈斯马肯定是大兵兴师问罪，事不宜迟，赶快打发周云清出关回营谈妥归宋之事。于是就把这事情对周云清谈了，周云清一口答应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张雪莲舍不得，还主动说呢，将军，我送你一程。那么这么一来呢，两个人就同时出城了。那为免得招摇过市多惹是非，两个人各骑一匹马从小东门出了关。到了十里亭，张雪莲情意绵绵对周云清说，将军啊，你早去早回，免得我久等。哎，小姐请放心，我爹知道这事定然高兴，马上一鞭疾驰而去。张雪莲站在亭子旁边一直看着，新婚小夫妻嘛，舍不得，直到看不到周云清的影子才回去。周云清这时候春风得意，满怀喜悦，买官也拿下来了，老婆也有了。他一边想一边就哼着春天里了个百花香，哎，那是我哼的，一路之上朝东大路而去。哪知道这一带山多路杂，加上昨晚又没有听到宋军安宁的炮声，早就错了路头了。他迷路跑错了也不知道，紧赶慢赶走了半天，耶，奇怪了，父亲大军的影子一点都看不到了，心里面不觉得有点焦躁起来。哎，怎么这么慢啊？这种行军速度，要不是张家妇女大意献官，莫说五天攻下黄州城，这十天也难说呀。又走了半天，都快黄昏了，还没有看见周同的大营，正在疑惑，远远看到前面城头大起，旌旗蔽日，猛听三声安营炮响，就知道这是宋军的营盘。他心里面一高兴，哎呀，总算来了，立即打马一边跑到了营门。到了营门，他愣住了，这不是自己父亲的大营，而是蔡军师的帅营啊。周云清就奇怪啊，那军师的大军都来了，怎不见先行大军？得了吧，待我先见过军师定然明白。这孩子也糊涂啊，你不知道其中厉害，你就冒冒然往里面闯啊。 所以呢他向守营军士一报手，烦请禀报军事大人，先行副将周云清求见。守军一听啊，先行副将来了，得，咱们得报了。应了一声，不一会儿出来了，大人命你觐见。周云清进的大帐，一看蔡京端坐在虎皮椅上，两边排着四大总兵还有其他的随从副将，赶快施礼，末将见过大人。蔡京看了周云清一眼，哎，莫非你父亲吃了败仗，命你前来讨取救兵吗？周云清挺高兴，一点没往心里去，禀报蔡帅，没有吃败仗，是末将已和淼川关守将张鹏飞谈妥，他准备献关归宋。于是一五一十这般这般把经过情况全部禀报，就是引过了与张雪莲联姻之事。这孩子还挺聪明，知道这件事情不能随便乱说。但是蔡京这个人特别坏事，这个人不光心地狭窄，而且多疑，眼珠子一转，一点都不高兴，冷冷地问道：周云清，我来问你，是先行将军派你来迎接本帅进关的吗？周云清摇摇头，不是，我走了一天，本想先找先行将军，可是没见着他的营地，恰巧遇上大人的大军来到。蔡京听到这儿一拍桌案，咚，岂有此理，分明是你们父子与西夏张鹏飞合谋来炸我大营，作为你们向西夏投降的觐见礼，来人呐，把周云清绑了。哎，你说这不是无中生有吗？话音刚落，上来四位军士就把周云清捆上。周云清心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，我这是来报喜啊，你不但不讲，而且你要杀我。大人，我确实走错路了，张鹏飞还在等我的回音。大人呢，杀我事小，误了时间，被黄州城夏军得知，这淼川关又将落入西夏之手。大人，大人呐！蔡京一听一阵冷笑，嘿嘿嘿嘿嘿，大胆！周云清，小娃娃，你当本大人是从未行军打仗的三岁孩子受你父子的哄骗吗？你说你们没有和西夏勾结，张鹏飞把你捉去为何不杀？你们又不是张家的娘舅，跟他又不沾亲带故，他冒着杀头危险白白把这座关隘送给我们吗？嗯，这些疑点你给我好好解释，你给我解释的好还则罢了，解释不好你提头来见，你给我说清楚。被他这么一逼，周云清沉不住气，为求自保，只好把张雪莲看上自己张鹏飞做法联姻之事说了出来。一听这话，蔡京大怒，好啊，周云清，你这是不打自招，你瞒着本帅认敌为亲，岂非要把大宋20万大军当作定亲礼？再说按军纪临阵收切这一条，杀头杀头再杀头，来呀，把周云清推出斩首。欲知周云清性命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